那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恭恭敬敬来到你的面前，想到我们在你面前时时刻刻都需要被提醒，时时刻刻都靠着你的圣灵，靠着圣经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能够小心谨慎，不至于失脚，帮助我们借着你可爱的书卷，尤其是我们在研读的你忠心的仆人彼得，也是使徒，教导我们这么重要的话语，让我们今天从你的话语里面重新借着你的话语得到洗净，重新立志，重新能够殷勤，重新能长进，赐福我们这段时间，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学习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彼得后书实在是一封很宝贵的书信，虽然只有短短的三章啊，里面可以教导我们人生许许多多重要跟我们成长的关键。我们今天首先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这是彼得他自己写信的一个引言，这个引言里面就已经把很重要的真理教导我们了。上次我们讲过，不过我们提醒一下好了，我们先读一下一章的一节二节。好，一二，请。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一开始的引言就已经讲出他的身份，他的名字叫做西门，但是耶稣给他取名叫彼得，西门彼得。我们都知道他是主耶稣的所亲自拣选的十二个使徒，而且他也是使徒中间也是等于是代表众使徒，常常跟主耶稣去问话，也代表众使徒来跟从耶稣的一个榜样。那在这个时候，彼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大概主后66年到67年，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记得主耶稣升天应该是主后30年，已经是主耶稣升天以后30多年的事了。这位彼得在主耶稣升天以后，他跟随耶稣2年多的时间，亲眼看见耶稣的受死，亲眼看见耶稣的复活，也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彼得就站起来为耶稣说话。然后这30几年，彼得也都是侍奉神，主耶稣借着他跟犹太人、跟半犹太人，就是撒玛利亚人，还有跟外邦人开了福音的门，所以他是一个。耶稣把这个天上的钥匙交给他，就是能够开这个门带领人归主。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快要死掉了，因为彼得根据教会的传统是在主后的67年68年殉道，他是在罗马的暴君尼禄王的手下被钉十字架而死。因为当时尼禄开始逼迫基督教，那当然逼迫基督教首先就要逼迫基督教的领袖，就像彼得啊、保罗等等。那彼得在被钉死的时候，他对钉他的人说他不配跟主一样钉十字架，你看他到最后是那么的谦卑啊，所以他要求倒钉十字架，他是倒钉十字架而死的。那这封书信就是在他钉死以前他写的，我们下个礼拜就看见他说他是在快要离开帐篷，就是离世以前再一次告诉他们。所以这个书信是他很重要的，因为尤其他要离开地上以前，他有一个牧者的心，有一个使徒的心。他要主耶稣不是在复活以后，记得在约翰福音21章吗？主耶稣3次的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耶稣说你要去牧养，要喂养我的小羊。所以彼得他就这30几年因着爱主的缘故，他就忠心的喂养这个耶稣的羊群。在彼得前书我们读过的第5章，他曾经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 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你看他一生一直想的就是要牧养，而且他是要做一个榜样，做一个乐意而且来照管他们。尤其在他快要离世以前，他更是要把心里的话，在他希望他走以后啊，这些羊群还能够继续的成长，继续的不受迷惑，而且更重要的期待主耶稣基督的再显现。所以他把这些重要的话教导，不只是教导当时的信徒，也是教导历世历代的信徒，包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所以我们借着他这虽然只有三章短短的这个书信，但是有很多重要对我们人生的提醒。所以在上次一开始他跟这个写信，他就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就是使徒。那个我们解释过，这个原来这个原意啊，这个和应该翻成就是，两个是指一件事情。在神面前他的地位，他是一个仆人，一个奴仆，没有自己的主权，没有自己的喜好，忠心的侍奉神，讨主人的欢喜。但是他又是尊贵的耶稣的，为耶稣所差遣传道的人，所以他是使徒。所以他写这封信是有权柄的，他不是随便我们读一封书信，就是耶稣基督委托他来教导我们。所以当时你知道门徒信徒都是要听使徒的话语，因为使徒就代表主耶稣，所以他在还存活着的时候就教导，那我们更是要注意他的话语。他写信给谁了？你看他就描写啊，写信给这些人啊，这些人是借着我们的神，就是救主耶稣基督。上次也解释过，神和救主耶稣中间那个和应该翻成就是，因为他原文希腊字前面有一个关词关两个名词，就是指同一件事。所以彼得这里就说神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你看原来耶稣基督跟神是同等地位同职的，就是神。那写给什么人？就是凡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就是借着神耶稣基督之意的而能得到宝贵信心的人。换句话讲，凡是任何的人，不论他是外邦人犹太人任何人，他是来信靠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义，就是替我们因信称，我们因信称义，他替我们完成的义，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宝贵信心的人。尤其彼得在写信给外邦人，那些外邦人当时很多时候以为他们不配，或者犹太人也瞧不起外邦人。我们从罗马书9:11可以看见，犹太人他们有这个神给他们的特权，他们有神的律法，神耶稣基督也是犹太的后裔，所以犹太人认为只有他们可以得到救恩。但是彼得告诉他们，我刚才已经讲过，彼得西门他就是给外邦人开了这个门，他这里告诉他们说，外邦人跟我们一样，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义，当你来认识耶稣基督，投靠耶稣基督的义，你就可以得到同样宝贵信心的人。那多么伟大的话语！今天你我也是一样，不管我们是任何地方的人，也不管我们的地位，我们是多么的卑贱，或多么的有的贵族，或者是有的贫贱的人，任何的人不分你的地位，不分你的性别，不分你的国籍，不分你是受文明或者是土人，只要你来到神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义，没有一个人是靠自己，都是神给我们的，你就可以同得宝贵信心的人。你看多么美好！记得我们在彼得前书讲的时候，彼得再三的强调我们的信心是何等的珍贵，因着信心我们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得到永恒的产业，得到一切的福分。所以这里也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这样的信心。所以这是他的读者，当然这是广义的，所有因着耶稣基督义得到信心的都是收他信的人。当特定的读者，我们也相信彼得在第三章讲说这是第二封书信，那第一封书信就是彼得前书了嘛。那彼得前书，彼得特别写信给小亚细亚的五个省的地方，本都、加拿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里这些地方啊，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边。 所以我们相信这封书信同样也是写给当地的那些教会，主要是外邦人为主的。好了，他然后接下来就给他们祝福。你看当时的书信是多么很好，在一般人书信先是讲完自己是作者读者谁，然后就给你一般的祝福，但是我们基督教彼得就把它借用过来说恩惠平安。恩惠就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都是本来是很悲惨的，我们应该下地狱的，我们都是在一个悲惨的，在地不只是将来，今天在地上生活也是悲惨的，一个没有神的人是何等的悲惨，没有指望，但是神怜悯我们，给我们恩惠。平安就是因着有了恩惠就带给我们的平安。你记得我们以前不信神的时候，我们没有平安的，心里忐忑不安，但是因着认识了神，得到了救恩，我们有了平安。彼得特别强调恩惠平安是给你们，你们因着认识神，就是我们主耶稣，多多加给你们。原来你要多得恩惠平安，你就要多认识主耶稣。就像你的器皿越大，你的容量就可以容得更多，你越有认识主耶稣，主耶稣他的话语，他的信实，他的对你的爱，他对你的应许，那你里面你越认识他，你就越能够活出这些，越能依靠他。你如果更不认识，你就没办法去领受嘛。当你去领受这些，你的恩惠平安就多多加给你们。这个只是引言，你看就带给我们无穷的真理。下一段呢，从第三节到十一节，我相信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话语，因为这个话语对你我时时刻刻的提醒和长进都是重要的。我们来读一下，看看彼得告诉我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那要怎么样有多多的恩惠平安呢？我跟下面三节到十一节都有关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神的神人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位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又与神的性情有份。正于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诚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一段圣经里面你读的时候，你发现彼得用了几次认识吗？你看在第三节，皆因我们认识那位主，然后呢他说在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的。然后当然在第五节也讲了，有了德行加上知识，都是认识。彼得后书的这个要旨就是认识知识。所以一个基督徒成长的秘诀和一个基督徒如何能够坚定，就是要认识，要有知识。所以在彼得最后的结尾的时候，在第三章的第十七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你看这些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 第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原来基督徒很重要的是要有长进，要怎么长进，就是要认识，要知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学神的话呢？也是一种认识知识。当我们认识，先是头脑的认识，然后我们心里的领受，然后生活的生命的一个全，一个真正的认识是要活出来的。犹太人的认识啊，不只是一个头脑的认识，是要你活出来实行出来，才是一个真正的全备的认识。当然这个认识也包括你要正确的认识，你认识错了你也不能够得到。当你正确的认识、全备的认识、透彻的认识，而且要从你生命里面活出来，才叫做认识。好，我们来看啊，前面讲到这些读者就是跟彼得一样，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同得宝贵信心的人，而且有了恩惠平安。接下来彼得就要劝告基督徒，不是一个停在那里的基督徒。基督徒啊，不进则退。有人讲过，基督徒的生命好像在骑脚踏车。如果一个人骑脚踏车，如果他停止，他就会什么？会怎么样？摔跤嘛。所以要一直的前进。也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学如什么？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基督徒的生命更是这样，我们没有说是你可以停顿的。或者是你继续的不停的前进，或者你就根本就跌倒，是这样子。所以彼得就先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要怎么长进呢？首先你要知道，你长进不是你自己能长进，是神的能力已经在你身上了。原来神的能力是给我们长进的一个基础。神的什么能力呢？他就是神把他的生命，近前的生命，就是新生命给我们。当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有了神的性情，那我们才能够继续的成长。这是这个一体两面的。所以我们来看啊，仔细来看第三节，神的神人，这个神这个字应该是点点点，原文应该是他们考察过是他。当神救赎我们的时候啊，他就是指什么？就是前面神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是讲到主耶稣。主耶稣的神人，主耶稣有一个复活的大能，有一个内住圣灵的能力，这样的一个能力啊，给了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不是有自己的能力，你可以在这里坐的时候一边听你一边思想，原来你今天我们在这里是主耶稣的能力临到我们身上。如果是我们的能力，我们是绝对不可能的。好了，主耶稣能力怎么样给我们？我们看见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生命和前进，这个和这个字啊，原来也是旧事，就是主耶稣他这位神把关乎一切，你看啊，一切就是说是足够的。今天我们在这，你不能说我今天没有得到足够的神的恩典和能力，错了。一切就是神充充富富的，全部足够都给你了，你不必再去外面去找什么了。给你什么了？给你一个生命和前进。生命当然就是指的这个新生命。今天我们能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新生命，不是我们过去败坏的生命，而且我们有一个神圣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今天这个生命神已经赐给我们了，赐这个字也是不得了的。赐就是说，当然第一个我们了解，赐的意思不是说从我们可以得到什么，而是说神丰丰富富的都给了我们，丰丰富富的来赏给我们。好了，前进是什么意思呢？前进的意思就是属灵生活的表现，也就是实际的行为。一个有生命的人，有神生命的人，一定在他生活里面有实际的表现。以什么样的生命 就活出什么样的生活来，这是很明显的，对不对？我们说我们有父母亲的 DNA， 那你也许就活出父母亲的性情来。今天神把这个他的新生命就是前进，所以这是讲的一件事，换句话讲就是神把这个前进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首先我们都知道，今天刚前面讲的，我们这个读者就是借着认识耶稣基督的义而有了宝贵的信心，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呢，不止这样，神还把这个他的近前的生命，就是让我们有他的新生命，而且能够活出这个生命来，赐给了我们。这是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好了，下面就解释我们怎么样能得到这个新生命呢？皆因就是借着，今天你我怎么得到这个近前的新生命，原来是借着我们认识了那位用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简单的讲就是说，今天你我得到这个近前的新生命，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位主，就是这样。那我们认识了这位主又是谁了？彼得描写他是一位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的主。原来今天你我们得到一个新生命，当我们蒙恩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位主。我们怎么认识主了？当我们听见救恩的福音，当我们听见耶稣基督是神为我们死流血，我们当我们听见我们是罪人，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来认识他，我们接受了他，我们就得到神赐给我们这个近前的生命。好，那这位主呢，他又在描写他是何等的荣耀和美德。我们为什么会来接受主耶稣？当我们听见他是这位神，他是有那么的荣美，看到他的荣耀，看见他的神性，认识他，就像那些使徒们，他们也都是最先不认识耶稣，但是跟着耶稣认识了这位耶稣的荣耀。原来他的地上，他的道成肉身是那么的尊贵美德，完全的无罪，而且在登山变相的显现他是神，而能够受到他们的耶稣的吸引来接受神，而且也是神呼召他们。今天我们你我也是一样，因着神呼召我们，所谓呼召我们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听见他的救恩，我们也愿意顺服他的美德和荣耀，愿意接受他做我们的神，那我们一样得到近前的生命，就是这句话。好了，不但这样子啊，不但我们得到了近前的生命，彼得说我们还得到了宝贵极大的应许。你看多么美好，两个次，第一个是我们认识了主耶稣，神把近前的生命给了我们，不但有新生命，而且可以活出来。第二个还把极宝贵又什么又极大，你看彼得形容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应许，又赐给我们。你看我们坐在这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是一件天上的福气临到你的事。你今天坐在这里，虽然我们这个房子是那么简陋，坐椅子也是坐着那么简陋，房子也那么简，但是你想想看，你今天坐在这里，你得到的是这么大的应许，不得了，又宝贵又极大。怎么宝贵呢？因为神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进到永恒的天国，得到永远的福分。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是那不能毁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都要赏给你们。而且又极大，那年大得不得了嘛，应许赐给我们。你看我们有两个得着，对不对？请问哪两个得着？第一个是得着什么？近前的生命。第二个是得到什么？极大的应许。你看我们两个都有了，对不对？圣经里面他们查过，一共有3万个应许。不得了，神给你的应许啊，就是给你开支票啊。神从来不会开什么空头支票，每一张支票你有没有去兑现，那是看你了。所以为什么我说你多认识耶稣你就多得恩惠平安，彼得讲不是我讲，因为你多认识他的应许，你每一张去 cash 去跟神要他都给你。最大的就是将来丰丰富富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你看今天我们是不是有福的？所以真是太有福了，对不对？彼得，所以怪不得我 我们在读圣经说信望爱，彼得是望，保罗是信的使徒，约翰是爱的使徒，彼得是盼望的使徒，带给我们都是最大人生的盼望。好了，他再说啊，因着神把这么大的应许给我们，就有目的和结果。什么两个目的和结果？一个就是让我们消极的脱离从世上，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你看，我们得到了今天生命，原来我们是要脱离的。一个新生命就让我们可以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世上情欲我们都知道了，因为我们人受了罪的影响，你看都是被情欲控制，尤其是不必去描写嘛，你随便打开哪一天的报纸，登的全是世上情欲的事，都是那些事情，没有一件不是。因为人本身在罪恶之下一定受情欲的捆绑，一定是受那捆绑，然后也得到很多情欲的恶果。但是今天你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完全脱离了。怎么脱离了？因为耶稣基督把新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已经与基督在十字架上同定死同复活，这是不得了的真理。我们已经完全是脱离的，你跟他没有份的。你不要说啊，我们还要在世界上情欲让猪去滚，不是的，你根本不是那样的性情。不但这样，还说啊，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更不得了了。你看，我们竟然这些本来是情欲的人，现在竟然不但脱离，积极的是跟神的性情有份。什么是神的性情？你有没有思想过一下？我就在那里思想，神的性情是什么？神的性情，怜悯、公义、光明、慈爱、圣洁。你可以想几千个、几万个，对不对？你就坐在这里想嘛。凡是一切美善的，都是从神来的。神的美、神的智慧、神的荣耀，前面不是讲的荣耀、美德，都是神。今天你我是跟他的性情有份，他怎么样你也怎么样。你看这是不得了的话语。什么叫做有份啊？有份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分享他的本性。就有份的原意就是相交，就是跟他来往。今天我们说也是合伙的意思。比方说我们今天，我在想啊，其实我们人生就像旅途一样，彼得前书也讲了，他说我们在地上做客旅的。当我们在地上旅行的时候啊，我很需要就是一个伴侣，一个他可以跟着我一同旅行，他可以指引我，可以带领我，对不对？可以带领。那这个有份也有这个意识，他在我们人生的旅途里面陪伴我们，引导我们。而且这个有份啊，还有更深一步，就是相交，比方合伙关系。你看，跟基督耶稣联合，在灵里面联合。在我们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再三的强调，我们乃是与神相交，就是跟神时时刻刻的交往。什么叫相交啊？相交，比方说我今天在跟你们讲话，但是我实在我的灵里面在跟神相交，神就在我心里面在运行，我也在神的里面，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就是时常跟他在一起保持一个正确关系。如果我做错了，他就会指责我说你做的不对，那我就立刻的跟他悔改，然后又可以恢复这个交往的关系。就是所以约翰说，我们在光明中行，就像神在光明中行，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时时刻刻跟神一起行，他在光明里面，你看见你的黑暗你就悔改，看见你的不对你就悔改，他就一直在陪着你，他看见你好他就鼓励你，这是一种非常喜乐的感觉。所以有一个陶述啊，一个传道人陶述说过，神造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叫我们与他，他与我们，能在属天的交通里面、相交里面，享受亲属一般神秘的甜蜜。你看，当你跟神相交，去年我们讲的约翰一书就是教导我们怎么跟神相交，有一个认罪正确的关系，活在神面前， 跟神有一个正确的交往，在光明中行，还很亲密。神的意思，陶述说，就是要我们在灵里面得到见他，和他同住，从他的笑脸里面得到生命。原来你在神面前，在光明中，你是每一天看见他的笑容，这是实际的经验，不只是一种应当遵守的道理，乃是每一天每一时刻可以享受到的一种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经历的。所以彼得再一次说，你我脱离了这个败坏从世上来的情欲，我们就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跟他相交，有份也是相交的意思，时时刻刻享受他跟你在一起。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哪里有这么大的福分呢？好了，这个是一个根基啊。有了这个根基，好，我们再很快复习一下，我们是怎么样能得到神的救恩。因着认识主耶稣基督他的义，得到信心，而且我们得到信心以后，我们就知道因着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把生命进天，进天的生命给我们，而且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把宝贵的应许给我们。这个应许呢，一方面叫我们脱离世上的败坏，一方面有跟神相交，跟神的性情有份。今天你我，我们应当是一个跟神性情有份的人，是一个跟神活出神来的人。好了，这是一个根基。有了这根基以后，下面就是劝勉。从第五节开始就讲到这一段圣经啊，对我们基督徒我相信非常的有兴趣，而且很喜欢的。因为我们要怎么样长进，就是根据这下面的圣经。原来基督徒啊，我们有了神的恩典，不是就停顿在那里，我们不能说是只是有恩典，我们还需要殷勤的努力，才可以达到神要我们丰丰富富得到生命。换句话讲，我们不只是有信心，信心不是叫人懒惰不努力，神的慷慨再要加上我们的努力，才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换句话讲，神的恩典要加上人的努力，才是一个美满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秘诀或者一个步骤。我们既然已经有了神的生命，既然已经脱离了世上的败坏，既然有了神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既然我们认识了主，所以彼得就说，正因这个缘故，第四节，就是因此，对，应该是第五节，正因这个缘故，有了前面的缘故，所以你们要什么？好好的休息，不是，要什么？要分外殷勤。原来你我，我们得到神这么大的救恩啊，我们更进一步是要分外殷勤呢。我不刚才不是举例过吗？如果一个人不殷勤努力，反而就像骑脚踏车一样不动了就掉下来了，是这个原因的。要怎么样殷勤呢？彼得就告诉我们啊，他不但这里讲的分外殷勤，在这个下面啊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什么？更加殷勤，都要殷勤的，分外殷勤，更加殷勤，竭尽心思的来。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分外殷勤，我们才能够下面有七层的阶梯，这是基督徒成长的七层的一个阶梯。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生命，没有神的应许让我们脱离这个，我们根本下面就不可能有这个往前走。但是因着这样，我们就需要不要懒惰，因为神的慷慨并不是免除人的努力。你看神的慷慨不是说哦，神给了我们，我们今天就什么都不要做，那是完全不合圣经的教导。好，我们来看看啊，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灵命成长的七个阶段。首先他说要这个字就代表我们要努力去追求，对不对？带着一个迫切感、殷勤感、竭尽心思、热切的。你看今天你我基督徒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有没有一个热切感？ 有没有这个礼拜啊，我们都很想说着我的生命再来多认识主耶稣，再来让我们生命的罪恶减少，再来够丰丰富富的活在神面前来爱神爱人，要有这种热切感，要怎么样呢？他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七层啊阶梯。第一是有了信心，信心是一个我们接受了主耶稣，我们的生命是从信心开始。保罗不是说我们是因着信本于信，今天你我能够坐在这里成为神的儿女，都是因着我们信，就是接受了耶稣，这是一个基础嘛。有了这个信心的基础，换句话讲，信心也就是确实相信耶稣所说的都是真的，而且绝对的依靠他，依靠他的应许，遵守他的要求。有了这个信心的基础，你才能够往前去。他说有了再加上，有了再加上，这个有了就表示一个装备的意识。当你受到这个装备以后，你再一层一层的增加，有了信心的基础，然后你才可以装备。装备这个字很有意思啊，在古时候啊，他们行军的时候需要带上一个装备，你装备的越丰富，你打仗就越容易，对不对？就像我们旅行也是需要一个装备。那我们在追求主的过程，或一个不但是军人，不但是旅行，而且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需要装备。这个装备你是需要大方的装备，要那个豪爽的，不欠缺的，你才能装备上来。好，彼得告诉我们要做信心的基础，要装备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啊，首先有了信心要加上什么？德行。原来基督徒啊，有了对神的信心要加上德行。德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它原文就是有一个很优良的表现。有没有一个很优良的表现？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优良的品质，能够很恰当的、出色的，能够活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责任或者是品格？所以一个基督徒不但在社会上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公民，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优秀的品格，一个表现，所以是带有优秀的。当然我们为什么会优秀，是因为我们为主而活。不但有优秀的表现，还有它原意就是有勇气的意思。这个美德你可以想到主耶稣基督他身上是什么样的美德，也是作为我们的美德，而且是一个勇敢的表现。一个基督徒有了信心，不是一昧的退缩在黑暗角落里面，而是能够有美德的、有效的服侍神、服侍人，甚至于他能够在敌对世人的面前表现出他属灵的勇气，一个美德。你看这些使徒们啊，11个使徒都是有勇敢的寻道的，有一个美德，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能够有美德，能够拒绝好像不信仰的、放弃信仰的妥协，甚至于把自己的生命啊，有的被火烧死，被什么都愿意的。所以有了信心，第二要加上一个优良的品格，活出一个勇敢的生活。好了，有了美德以后还要加上什么？知识。如果一个人只说他有信心有美德没有知识，那这个又是错误。我们不是在约翰一书也在二三书都讲，一个爱心要有知识，同样的我们侍奉神活出美德，你要有知识。知识就是说在日常生活里面你能够知道如何的循规蹈矩而行的知识，当然这个知识更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的。当我们有了知识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辨识人生的很多试炼试探，采取适当的对策。我们越认识圣经的话语，越有对神的认识知识，知道人的过去、现在、将来，现在要面临什么等等，遇到怎么样，怎么去应付，这些都是从这个知识活来的。 学来的，不但是这个知识认识了，而且能够生命里面活出来。所以他有了知识要加上什么？节制。节制就是控制自己。一个运动员你看他是有节制的，节制就是你可以控制自己肉体里面的一切邪情私欲。节制也表示一个冷静的意思，不是让情感控制理智，而是让理智控制情感。我们从知识，从神的话语应当怎么去行，就要依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来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控制自己，奉献自己，成为一个有节制的人。保罗他是说，我奔跑不是像无定向，斗拳不是像打空气，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有节制的人，有了节制要加上什么？忍耐。忍耐就是第四个，当你知道了该做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毅力去坚持的去做应当做的事情。忍耐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忍耐常常在逆境或苦难里面你在持久。但这个人的忍耐，他这个字啊，原意不是一个消极的。我们常讲到忍耐是一个消极的，好像在一个环境里面很不得已的忍耐，他这个忍耐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向前瞻望的勇气。你看主耶稣他为了十字架，他有一个忍受前面的喜乐而忍耐。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忍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前面的目标，我们知道我们那个前面是什么，你知道你将来你可以得到神给你的这个。所以一个人忍受煎熬的时候，还是为着神的缘故，不计较忧苦的心，这是一个很崇高的德性。所以忍耐不是容忍，而是带有向前瞻望的勇气。今天也是，我们是一个有勇忍耐的人。得有人解释这个忍耐，也是讲到说是要这个花时间。一个成熟的人，他是懂得忍耐的人。你看一个树木的成长要从小苗那逐渐的成长，一个稻米也是从谷这样，要有时间的。同样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成熟生命也是需要忍耐的。有一首诗歌啊，在我们诗歌本的第335首，就 Take time to be holy， 就是你要成圣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我们要去往前走，但是要花时间的，愿意有一个目标往前走。有了忍耐要加上什么？前进。前进就是对神很尊敬，换句话讲，跟神和人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一个前进的人啊，我们就讲过，他是一个属灵生命的表现，生活他会保持一个警觉性，他自己觉得时时刻刻跟神同行。换句话讲，他有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为神而活，他会意识到神与他的在一起。所以一个前进的人，他时时刻刻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任何场所，他都感觉到神就在他旁边，所以他就不会什么随便。这是有一个前进的心，这样的话对神对人啊都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行为和态度。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原文就是一个字，就是 Philadelphia， 就是讲到有一个教会 Philadelphia， 就是爱，彼此相爱。爱弟兄是一个对弟兄姐妹有一个亲切关切和温暖。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对我们的周围的弟兄姐妹有这种爱弟兄的心，一个亲切关切温暖，看见人家的需要体贴人家，这种爱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不够，还要加上什么？爱众人的心。原文也是一个字，叫做 agape， 就是神圣的爱。原来呢，当一个人啊灵命成长的时候，他就可以像基督啊，他能够有一个爱众人的心。这个爱众人的心是一个 一种心思理智意志的爱，就不管人家对你怎么样，你是愿意来爱他。就像耶稣爱我们，不是说我们配得爱，而是说耶稣他因着我们，他来用一个他的意志，用他的行动来表现。所以一个往属灵成长的人，他是一个心胸广大的，他会看见周围很多人没有得到神的恩典，他有一个愿意牺牲为他们摆上的。你看很多的宣教士，他放弃自己最舒服的环境去爱那些土人或落后的人或者不认识的人。所以有一句话讲的说，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怎样的人，而是因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你看多么美好的话，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而是因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神。那今天我们也同样用这句话，我们去爱你爱别人，不是因为你是怎么样的人，而是因为我们变成怎么样的人。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不是因为你配不配的爱，而是我们愿意来爱你，这才是一个最好。所以有人说一个最高贵的人啊，是看他是不是对一个对他无用的人还能够表现出来的表现而看出。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对好像对他都别人对他这个人对他没有什么用处，他都能够对他那样好，这才看出是一个高贵的人。所以这个七层的阶梯啊，是一层一层的加上，信心以外加上美德，好的行为。这种美德呢，是需要有知识，实用的知识得到的。然后有了知识，你要知道把它节制，克制自己，活出来，克制你的情欲，你的不应该有的。然后要有忍耐，面临任何的忧患还是这样。然后有了前进，对神感受他在你的旁边，实际的警觉。然后有了弟兄的爱，有了基督的爱，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成长。就好像你在上楼梯啊，刚好我们家楼梯我数了一下是七层，每次上楼的时候就一层一层想吧，两个七层啊。从这个有了信心加上什么，我们一起来，德行，有了德行加上什么，知识，有了知识加上什么，节制，有了节制加上什么，忍耐，有了忍耐加上什么，前进，有了前进加上什么，爱弟兄，有了爱弟兄，哎，他这样的话哦，你看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一定要充充足足，就是你要多而又多。耶稣是讲有了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什么所有的都夺去。所以你要充充足足的，你不能说哦，今天只成长。当我们是成长，是不停的成长，像一个循环一样一直在增加嘛，就使你们在认识，你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懒散不结果。好了，他先讲哦，如果你有了这几样就不会懒散。懒散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用，空置。好像我忽然想到耶稣不是讲说那个三年都没有结果子，无用的，对不对？就变成无用了。如果我们注意你没有很殷勤的一层一层加上，我们就是一个无用的，不但无用，是不结果子了，所以生命上活不出美好的见证嘛。其实彼得讲我们能够得救是因着重生的种子，就是神的道。这个道进来了，我们有很多荒芜的田地啊，你要把它除掉，你要把它开垦，把荆棘除掉，不然的话你就闲散不结果子。这样才是一个认识我们主耶稣，跟主耶稣有一个正面的关系。好了，反面来讲，如果一个人啊没有这几样，你看结果很可怕的。第一是什么？眼瞎，而且是近视。什么叫近视眼？近视眼，属灵的近视眼，就是说只看见你眼前的东西，看不到远的。你看近视眼是不是这样？换句话，这些人啊，只看见今天你在地上拥有的，你根本没看到远处天上给你存留的。你只去抓地上的，你根本忘了最前面的，这是很危险的，而且是眼瞎呀。眼瞎的原意就是说，你故意把眼睛闭起来，哇，你都不去看呢，那你不是走路一定会跌倒吗？而且会跌得很惨的。而且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什么意思？他都忘了他自己旧日的罪，等他受洗的那一天， 他接受了耶稣，他得到救恩，他完全忘光了，他活着地上根本就完全忘了他是一个得救的人，太可怕了。所以你看，他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追求这几样，停顿或者不努力，不一层一层的上去，就是一个近视，就是眼瞎，忘了我们的罪。第十节，所以你看一个所以，弟兄们应当什么，应当什么，一起练更加殷勤。你看殷勤还要更加殷勤，听到没有？希望我们这个礼拜回去啊，这些话语神的话提醒你啊，你去思想。我希望我们每次教完这个，你去这一段，你去思想这一段。我们思想经文的时候是一段思想，我们一层一层的哪些缺陷，求神帮助我们一天一天成长，更加殷勤，结果就让你们什么，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哇，前面已经讲到我们得到救恩是神的恩召，第三节，这个恩召还拣选是一件事。当我们从神得到救恩的时候，那这个恩召和拣选就不坚定不移。那你说什么意思？换句话讲，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在前面这样努力，很可能你的恩召拣选是没有的，你根本没有得到救恩。那一个没有得到救恩的人当然是太可悲了，或者一个人他如果想知道自己是得到真正的救恩，可以进到神国的，他要看他生命有没有这些的表现，他才能确定。一个人有恩召拣选，知道确定的人是非常喜乐的，下次会给你们交通。他说啊，而且呢，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多重要，不但要先是知道，你看要有了，你先要有，然后还可以行，有了才能够充充足足的行。行就是在你生活里面的模式，生活的表现，你这样才永不失脚。什么意思？就不但可以，不但当我们的人生的旅途中不会滑倒被遗弃了，或者也说能够保护我们离开罪恶带来的毁灭。原来你看世上的罪恶太可怕了，基督徒如果不努力殷勤，你就会失脚，就会被罪恶抓走，抓走的。所以不是一件可以轻忽的事情。然后呢，积极的说，这样，第十一节，这样你们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丰丰富富的在其他的翻译就是可以得到充足的装备，你们就可以得到一层一层加了装备，得以进入什么，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讲三件事情，我们好好的殷勤努力，七成的努力加上就可以得到丰富的装备。第一，这是得以进入，讲到将来，那是指的将来啊。将来我们可以进入，进入什么呢？原来是一个主救主业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要进入一个永恒的国度里面。然后这位永恒的国度从哪来的？你看他这里啊，形容是主救主耶稣基督全都来了，是他不但是我们的主人，而且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是我们的耶稣，又是我们的基督，永远的国度。所以但愿弟兄姐妹啊，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好好的一生的追求，这样我们才不至于瞎眼忘掉了，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失脚跌回去了，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一切的荣美，装备好才能进入永恒的国度里面。所以有一个人劝他的儿子啊，他就用这段经文用一个演绎的方法，就让他儿子更容易记啊。他说，你要有亚伯拉罕的信心，要加上大卫的勇敢，有了大卫的勇敢，要加上所罗门的知识，有了所罗门的知识，要加上约伯的忍耐，有了约伯的忍耐，要加上但以理的敬虔，有了但以理的敬虔，要加上约拿单爱弟兄的心，有了约拿单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约翰爱众人的心。求主祝福你们，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把那么美好的应许给了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把生命敬虔的生命给我们，你把宝贵极大的应许给我们，让我们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而且跟神的生命有份。 因着这个缘故，主耶稣你劝勉我们要更加殷勤努力，让我们一生里面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跌倒，才能丰丰富富的进入将来我们永远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国。愿主的圣灵赐福我们，让我们一同的丰丰富富进入你的国度。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好，下课。